西和约书亚，那么以利亚跟以利沙稍微点一下，因为我们要紧就是我们时间不多，我们呢从今天开始我们就要来看这个主耶稣和他门徒所行的神迹。那么这个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这个礼拜六我们就这样打个结就好了。那么我们大家记得这个约书亚，这个摩西所行的神迹和约书亚所神迹，它重点重在救恩。因为你记不记得这个以色列，你记不记得这个以色列人怎么过红海，然后以色列人怎么样这个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那我们晓得一路上都是神迹随着他们。那么这个讲到以色列人怎么样过红海，怎么样从过出埃及，怎么样经过旷野，那么这个是很好美丽一幅图画，就讲得清楚今天怎么样得救，然后怎么样受尽，然后最后怎么在大而可畏旷野里面。所以摩西和约书亚的故事就是我们的故事，那不过用图画来指明给我们看。所以它不光是神迹，为什么有这些神迹呢？因为神不是魔术师，神不是好像变个戏法叫人相信，不是。神乃是给人看见，他一面是大能的神，但另一面呢，他做这些工作和他有一个目的，和他救赎的目的，和他救赎这计划发生密切的关系。所以这个是摩西跟约书亚，约书亚当然特别值得进入迦南。那么不要忘记，就着我们的地位来讲，我们今天已经在迦南了，已经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所以在这里你有属灵的征战。那么你知道说，在这个属灵的征战里面是谁？在属灵的征战里面是，你看见就是那个神迹什么？就是约书亚的神迹。比方说我们讲到这个约书亚他们怎么样过约旦河，然后呢怎么样把耶利哥城拿下来，最后呢太阳怎么在空中停住。那我想这个我们都大概的提了一下，那么尤其呢我们特别是解释了一些好像很难解释的，比方说怎么过红海，那么为什么还有这个等等，那么我们证明给大家看，这个和神没有并没有推翻神的定律啊，我们叫神迹并不违反自然律。所以这个我们大概礼拜天已经讲过了，礼拜六讲过。那么所以今天呢我们很自然就来看第三组，从今天开始第三组就是主耶稣和他门徒的这个神迹。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要提醒一下，就是说变化山上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神用云彩遮盖了摩西和以利亚，结果他们只看见主耶稣，也只听见主耶稣。所以可见呢，你知道虽然摩西行神迹，以利亚也行神迹，主耶稣也行神迹，但他们不同在哪里？你注意到很有意思啊，摩西行神迹他一定要一根杖才可以，你看见他一举起那个杖洪水就分开，举起那个杖磐石就流出来，所以你看见神的仆人需要一根神的杖。那不止如此，以利亚他怎么行神迹？他是用他的外衣一打水，水就分开了。以利亚如此，以利沙也是如此。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你永远不可能把神的仆人跟神的儿子放在同一个地位上。什么时候你这样做，你是矮化了我们的主，不是高抬了这些神的仆人。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没，神打断人的话，神是要打岔我们，就是因为许多时候我们高举神的仆人好像和主耶稣摆在第一个位置上没有得比的，不要说第一第二第三，没有一个人可以和主耶稣排在一起，说主耶稣第一然后摩西第二，摩西根本连排都排不上去。为什么？因为他们神的仆人，神的的确确用他们在旧约行的神迹，但是你看主耶稣不是，主耶稣一句话病就好了。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不需要借着杖，我们的主也不需要借着外衣，这就证明给我们看见他的荣耀，也显出他的自己。所以这一点我盼望弟兄姊妹能够记得。那么还有第二点呢，我们要记得，就是摩西跟约书亚的关系是师徒的关系，以利亚跟以利沙的关系也是师徒的关系，还有呢主耶稣和他门徒关系当然师徒的关系。 所以这证明给我们，圣经为什么讲的神迹呢？神迹不只是讲到我们的救恩，讲到蒙恩得救以后，神怎样动他的指头，然后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不光如此，而且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主不只呼召我们相信他，主也呼召我们来跟随他，做他的门徒。所以到底门徒怎么做的，你只要看与摩西跟约书亚之间的关系，你只要看以利亚跟以利沙中的关系。所以这些神迹实在说来跟做门徒发生很重要的关系。那么尤其是以利亚跟以利沙，我们说过以利亚行了八件神迹，以利沙呢因为他得着双倍的福分，所以是十六件。那么哪十六件哪八件，我们上次已经都讲过了。所以如果弟兄姊妹你们觉得也许你们漏掉一些什么，那么大家可以上网去这些慢慢我们都可以挂在网上。那么希望大家能够把它补过来。那么这个是我们上个礼拜六提到的。那么还有一点呢，我想稍微提一下，是这样，尤其是以利亚跟以利沙的关系，特别说出什么，特别说出我们的主当初在什么地方遇见五个门徒的。因为你读马太马可路加你根本读不出来，马太马可路加给你感觉好像主耶稣第一次遇见彼得好像是在加利利海边，说你来跟从我，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其实那次的呼召是第二次，不是第一次。第一次是在那个以前一年。那么这个故事谁告诉我们？这个故事约翰告诉我们。所以关于主耶稣第一次怎么遇见他的门徒，马太马可路加根本没有记载，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而时间呢刚好是在来跟从我，我叫你得人如得鱼，大概以前一年左右。所以你去读你的圣经，否则的话我们常常张冠李戴。那么如果这样大家就清楚了，到底主第一次与门徒怎么见面，怎么相遇的？那么这个只有老约翰记得。你看见老约翰到了晚年，他一点都不糊涂。尤其他当初怎么跟随主，他一针一这个一草一木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记得那是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哎，马太没有讲，马可也没有讲，路加也没有讲。马太马可路加只讲一个伯大尼，那个伯大尼就是橄榄山旁边，就是橄榄山后山的伯大，在耶路撒冷的伯大尼。但只有约翰福音讲了两个伯大尼，意思就是说是约翰告诉我们说主耶稣第一次遇见门徒是在伯大尼，主耶稣最后和门徒说再见也在伯大尼。不过一个是约旦河外的伯大尼，一个是耶路撒冷的伯大尼，这两个。所以跟随主的道路是从伯大尼到伯大尼。所以这个伯大尼在哪里？这个伯大尼不是这个伯大尼，跟那个伯大尼约翰福音告诉我们隔了四天的路程，很清楚的。所以那个就是今天我们知道就在葛兰高地呢，就是这个就是在叙利亚南边那块地方。我们知道圣经里面不是有讲的巴山吗？有巴山王鄂不是吗？他这个有个床是圣经里面记录这个人的身体最长的，他比歌利亚还要高大。那么根据考古学呢，在那一带所挖出来的坟墓，那些棺材也好骨头也好，都是又大又高又大，是巨人。所以我们知道那个地方叫做巴山，那巴山其实就是伯大尼，你如果注意它的音的话根本就是伯大尼。所以但是不要忘记这个是约旦河外伯大，因为后来呢有从那里有人就移民移到哪里，移到了这个耶路撒冷，所以呢也叫伯大尼。那么现在呢圣经约翰怕我们弄错了，所以就告诉我们那是约旦河外的伯大尼，是在约旦河那边的伯大尼。那么这个指着巴山，指着什么？指着这个巴，指着伯大尼，巴山说的。那巴山的首都在哪里呢？巴山的首都，那么就是应该就是这个施洗约翰施浸的地方，因为那里水比较多，那个靠近这个那里有一条支流叫雅穆克河，那么雅穆克河，那么到现在那条支流还在，那么一直流到这个快到这个 这个巴山的这个首都那个地方，那么刚好有一个，因为它有像小峡谷一样，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记得吗？那个摩这个谁以利亚呢就躲在那里，然后神就有乌鸦呢天天的供养他。所以这里给我们看的很有意思，就是说约老约翰记得呢，他第一次遇见就在约旦河外伯的那水多的地方，那就是那个时候施洗约翰在那里做见证。那不止这样，而且约翰记得呢，他遇见主刚好是下午四点钟的时候。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呢，约翰给我们第一章那里的记载是别的没有记载，因着别的没有记载，所以现在当你来读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当初我们的主刚他初遇门徒的时候，第一次与门徒相见的时候，大概是五个门徒。那么哪五个门徒呢？就是约翰跟安德烈，然后安德烈找他的哥哥，就是这个谁，就是找到了这个彼得，然后圣经告诉我们是腓力，还有圣经呢告诉我们拿单，圣经没有告诉我们约翰，但理论上不是雅各，理论上应该约翰也找到他的兄弟，但圣经明讲的是五个门徒。所以这可以说我们的主最早最早的五个门徒，当然第一个是第一名，当然是这个安德烈，跟当然是安德烈跟这个约翰没有疑问的。然后呢接下来的就是安德烈找到他哥哥，然后呢约翰可能找到雅各，圣经没有记载，然后呢接下来就是腓力，然后接下来是拿单，所以一共是最早最早的五个的门徒来跟随主的。那么所以你就看见这一段记载一定是很特别的。那么如果你仔细注意它的这个地点，我们现在读圣经就清楚了。那么这个为什么清楚了呢？就是因为伯大尼就是巴山，所以我们知道说那个这个水多的地方，那么应该什么呢？应该就是这个基利西。基利西你记不记得，就是神告诉以利亚说你要到约旦河东去，你要躲在那里，然后神要用乌鸦来供养你。那么大家你可以坐直升飞机，你去沿着约旦河你跑一趟，你知道唯一一个地方可以躲的那就是基利西。那基利西呢也就是应该是约旦河外伯大尼水多的那个地方。所以你就会发现说，哎，很稀奇，为什么我们的主圣灵特别约翰福音当他回忆的时候特别回忆到这一幅的情景呢？所以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呢，在这里仿佛是把这个五个门徒就带回到以利亚的时代，给门徒们看见说，今天如果你要跟随主，今天如果你要跟从主，你就应该要像以利亚一样。那结果现在你看见，现在同样的地方，以利亚在基利西，现在门徒们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也是同样的一个地方。那莫非很清楚给我们看，做主的门徒有一个基本的生活，不是信心的生活吗？我们在以利亚的生活就是信心的生活。那讲的容易，生活的很难。以利亚很容易讲说，那三年半如果我不祷告的话，天就封住了，绝不下雨。弟兄姊妹，这句话你能够讲，但你怎么生活？当你预言三年半不下雨的时候，那弟兄姊妹，这句话是要以利亚的命的，他怎么生活现在？不要忘记了，神的话如果是要兑现的，神的话如果要应验的，那么很自然的你看见以利亚不能够自外于神的话之外。所以同样的弟兄姊妹，你看耶利米同样的，耶利米你知道吗？耶利米不是神告诉他说七十年以后我要把他们带回来，要把以色列人带回来。好，这句话你是说去了，你讲得很好听，但你能不能活出那个生活来？所以后来神就打发人去告诉耶利米说，那你在耶路撒冷的旁边有一块地，你去把它买来，花十七十个的把它买来。那弟兄姊妹，那个时候是敌人围困耶路撒冷，可以说这一带是最危险的时候。那么兵荒马乱的时候是卖地的时候，不是买地的时候。那神为什么叫他买那块地啊？神为什么叫他买块地？就是给耶利米说，你讲， 说是70年以后以色列人要回来，你真的相信吗？你真的相信你就敢买那块地？这块地现在兵荒马乱，没有人要，不错，你把它买了。但是现在我要你把它画好牙，做好地契，然后把这个东地契放在那个瓦器里面，然后虽然经过兵荒马乱，那么假定有一天你回来的话，那谁能够宣告